就把这个隐藏的奥秘打开，启示就是开幕典礼了，就揭开了。那么圣经里有多少的奥秘呢？其实圣经讲的叫做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六章，这个奥秘的名称叫做永古不言的奥秘，就是从古以来没有发表的，隐藏在哪里啊？我们读二十五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自古以来神都没有发表，因为他没有发表的对象啊，他只好隐藏在那里。等到有了教会了，有了使徒了，有了先知了，有了基督徒了啊，他救了很多人回来了，在基督里他有了很多孩子，有儿女，那么他要把这个奥秘打开，要把他一切以计划一切隐藏的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都启示出来。那么这就是圣经啊，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圣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人，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圣经是启示神永久隐藏不言的奥秘。大神为什么要创造？为如何创造？啊，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啊，他创造的手续是什么？都解释出来，并且他对这宇宙万物是如何安排的？啊，他怎么样计划，怎么样安排，这都发表出来。这一发表呢，这就叫启示，奥秘变成了启示。神一切的计划都向人类，甚至于说向天使都打开。以前没有人知道，现在大家慢慢的都知道，因为圣灵启示他的圣使的圣灵。那么这些奥秘永古隐藏的不言的奥秘在圣经里是怎么写法的呢？一共有十二个啊，这十二个都叫做奥秘。那么现在我大概把这十二个给你念一念，并且圣经写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奥秘就叫做道成肉身的奥秘，这个是写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在敬虔的奥秘。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也叫敬虔的奥秘。别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叫做大在敬虔的奥秘，这是第一个，也是神在肉身显现的奥秘，也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为什么神要在肉身里显现？这个奥秘呢，将来我们要出一个专辑啊，要专有一个查经的节目，查十二个奥秘。现在我们在这个七个经灯台的奥秘里稍微有一点解释，再说一点来，不能就停在这。假如要就查这十二个奥秘的话，那不得了，那我们要很多的录音带，很多的节目，很多的专辑才能说明。比如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为什么神要在肉身显现？像这一个在圣经里就有十个题目，很详细的讲解。这十个题目就得讲二十次才能讲完，所以不是很简单的啊。那么我们留在后边查神旨意奥秘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说明。第一个就叫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的奥秘。第二个叫做基督内住的奥秘，基督住在我们里头，那个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啊，哥罗西第一章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奥秘。二十七节，我们读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不是有荣耀的盼望，是有荣耀啊，是加上去的，是基督内住，基督在你们心里啊，所以基督住在我们人的心里，这个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基督要住在人心里？基督借人赦免了罪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基督还要住在人心里？是这个叫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啊。那么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查神经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一的细查啊。那现在是带过去引到这个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好了啊。第三个奥秘叫同为一体的奥秘，这是以弗所第三章第六节，以弗所第三章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啊。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第三个奥秘就叫做同为一体的奥秘，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都要成为一个身体，那就引到教会这方面，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啊，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外邦人和基督和犹太人他们在旧约他们分得很清，但是到了新约他们必须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以后才能够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做后嗣。这个就是第三个奥秘。那么第四个啊，就是新郎新妇的奥秘，那是在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这个叫做新郎新妇的奥秘。我们读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新郎新妇，耶稣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那么这个新郎新妇是一个奥秘。第五个就是金灯台了啊，那是教会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记在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个第五个就是啊，七星七金灯台的奥秘，这个是啊第五个。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在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到什么呢？说到以色列人运心的奥秘，这个也是一个奥秘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是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叫以色列硬心的奥秘啊。这是第六。那么第七呢，我们再看第七啊。那么第七是什么奥秘呢？第七啊，这里我们翻到就是改变背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叫改变背题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五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这个叫做改变被提的奥秘啊，基督徒将来都要改变，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软弱的要变成强壮，属地的要变成属天，血肉之体要变成灵性的身体，这个都要改变啊！这个叫改变被提的奥秘，这是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也不能详细查啊，我们等到讲这个十二个奥秘的时候我们再讲啊。不过今天我们要讲到在启示录里有三个奥秘是与启示录有关系的，那可能我们在启示录要讲啊，也不能详细的讲，也只能说大概的讲，那如果讲十二个奥秘的时候，那就要详细的讲啊，在这里提出来。第八个奥秘就是不乏隐喻的奥秘，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叫不乏隐喻的奥秘呢，就是在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啊。那么应当说不乏的奥秘，不是不乏隐喻的奥秘，因为原文它是说不乏隐喻，那个隐喻两个字在原文上就是奥秘。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读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第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那不法的隐逸，那个原文隐逸两个字就是奥秘，所以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我们为了保持原来的这个字样，把这个隐逸两个字啊再加上那个奥秘就更清楚一点，那个不乏隐逸的奥秘已经发动啊，所以这个叫不乏隐逸的奥秘。那个是指着什么说的？那就是指着那个魔鬼的运动，撒旦的运动啊，所有关于撒旦一切的活动，敌基督的一切活动都叫不法隐秘的奥秘。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不法的集团，他们就是用尽了一切的法子来抵挡基督啊。这一个呢我们将来查的时候会把这些不法隐秘所发动在世界上各种情势都给他查一下。这个是第八个。第九个呢叫做大淫妇的奥秘，大淫妇啊，那个是在启示录了，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就有这个不法隐逸的奥秘，这个叫大淫妇。在十七章就有两个奥秘啊，两个，我们读第五节，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人，这个叫大淫妇。那么这个大淫妇呢，她是骑在这个朱红色的兽上啊，七头十角，是一个朱红色的兽，这个兽有七头十角 那么这个大淫妇呢，就是奥秘在大巴比伦世上的淫妇。那么除了这个大淫妇以外，连带的还有七头十角兽的奥秘。我们读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七头十角兽的奥秘。所以第一啊，我们先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一个奥秘，就是那个七个金灯台，那个地位啊是在十二个奥秘里的第六个第五个，七个奥十二个奥秘里的第五个。那么不法隐匿的奥秘也是关于这个魔鬼出来的，他的部下里头又分成两个啊，就是大淫妇啊，金灯台在启示录里这个奥秘啊，这个大淫妇的奥秘在启示录里。那么七头十角兽的奥秘也是在启示录提出来。那么其他的呢，另外九个都是在圣经各处了。另外还有第十个叫做十一个叫国度的奥秘，国度就是天国的奥秘啊，那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大家读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写到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主耶稣把这个也叫做奥秘啊。我们读第十节十一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啊，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这叫国度的奥秘啊。所以在圣经里啊，这个有十二个奥秘，到了国度的奥秘那就进入这个快揭晓了。除了国度的奥秘以外，还有一个，这个叫神旨意的奥秘终结完了，那是在以弗所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九节和第十节，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奥秘。最后啊，这个时间都结束了，天地万物都在那一刹那之间进入永恒啊，又使众人啊，我们读这个第九节好了，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指神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个奥秘第十二个就是天地归一的奥秘，那就是这个时间结束进入永恒了啊，天地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于一，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奥秘就成全了，不再有时日了，因为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就是在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第十章那边所说的这个奥秘啊。第十章我们读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假言，不再有时日了，所以奥秘都成全了，天地归一。这一共有十二个奥秘，第一个叫道成肉身的奥秘，第二个叫基督内住的奥秘，第三个叫同为一体的奥秘，第四个就是新郎新妇的奥秘，第五个就是金灯台的奥秘，第六个就是以色列应心的奥秘，第七个就是改变背题的奥秘，第八个就是不法隐匿的奥秘，第九个就是大淫妇的奥秘，第十个就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十一个就是天国的奥秘，第十二个就是天地归一的奥秘。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 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四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四讲，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也就是现在是所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第七个荣耀，主耶稣大祭司在金灯台中间行走，那是所看见他在拔摩海岛上在林里头看见的。那么说到现在的事呢，就是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拣选，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被弃绝。那么当以色列人被弃绝的时候，这个神的时间啊，神的恩典就临到外邦人，所以耶路撒冷一被外邦人践踏的时候，就叫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了。那么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了是做什么呢？就是神要从外邦人中选取啊他的子民，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所以从主后三十年，犹太人一再拒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逼迫信徒，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虽然使徒行传使徒们竭力的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拒绝，所以呢福音就临到外邦，以色列人就被弃绝了啊。这是主后三十多年，那也就是说无花果啊没有结果子啊，就说砍了它吧，但是管严的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地加上粪啊，若结果子便拔，不然再把它砍。所以以色列人到了主后三十年，他们还没有还是没有
悔改，所以以色列亡国了，无哈国被砍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神就从外邦人中拣选人归给他，这就叫以色列人应心的奥秘。他们应心，一直应到这个教会的历史完了，他们才回转，他们才归向耶和华，他们才被赎回。所以圣经里说，以色列人蒙拣选，被弃绝，然后最后被赎回。当他们被弃绝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教会时代开始了。所以现在的事就是教会的时代，教会的七个阶段，就拿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七个教会做代表，就教会的历史就开始了。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主后30年到100年之间，那还是在使徒时代。使徒时代呢，主后30年到100年之间，那个时候当时见过主的使徒们有好多还在，他们还在工作所以那个时代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以弗所教会的时代，那就是以那个为代表那一段时间。那个时间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稍微的说一说。那个时间啊，是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试验那是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也能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很努力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爱主的心却不是纯一，不是非常迫切的了。反而教会啊，要为了教会的工作而努力而劳碌，不是为爱而劳碌。所以当使徒时代已经出现这种情形，主耶稣不能容忍，这个主耶稣不能够最不喜欢。所以今天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应当知道我们的工作不是主所最看为重，是我们的爱最要紧。我举个例，小小的例，因为这也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好像夫妻，丈夫所要妻子的不是他能干，他会做很多的事，他把家里头弄得干干净净，又会烧饭，又会洗衣服，又会整理家庭，又会做各样的，又会弄花园，又会这样，又会那样。那他的工作非常的劳苦，不乏倦，拼命的去做。但是他不爱他的先生，他不爱，他离弃了那个爱，他拼命的做没有用。亲爱的弟兄姊妹，知道丈夫所要太太的就是你能爱他，专一的爱他。丈夫享受太太的不是他怎么样伺候你，让你做得怎么好，若不是出于爱心的，这一切所做的都没有意义。那丈夫何必娶个太太？他雇一个佣人就可以了，一个佣人不行请两个，两个不行请三个，照样把事儿都做得好好的，那何必太太去做？这个太太她唯一妻子对丈夫唯一的能够使丈夫心里头满足的就是爱。所以没有爱而有工作，这是不讨主喜欢。今天教会是这样，不是爱主，是为工作而工作，为教会的延续，为教会的发展，为教会的名誉，为我们在教会里当长老当执事的地位，我们拼命做工，但是在心灵深处并不爱主，这个主不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先要读这个书信，先要明白堕落的开始就是爱主之心偏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